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宜南，我是主持人 Setos， 到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千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妮娜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那基本上几个部分吧，反正呢，大盘啊，就还是高位区间震荡了哈，也已经两周以上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也就是继续坐等以太坊的这个坎昆升级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出方向。对，那如果还没出方向的话，老实说这个大盘的操作就是我们这几周能跟大家说的就是逢高放空，逢低买进啊。这个点位呢基本上大家应该自己都能抓啦，因为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对啊， PPA 有写，这是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倒不谈这个啊，我们今天谈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点是肯定现在很多人问嘛，尤其是这个想问Setos说，诶，这个 Linea 的主网终于上线了，非常重要的一个 L2 的一个龙头项目的主网上线了，那我们是不是撸空头档要往前前进了呢？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常见问题也是这样嘛，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一上币就马上直接登陆三大所，币币 OK 跟币安三个都上了 Worldcoin 这个代币，然后以及它背后大有来头的这个 AI 创办人，这个币到底现在值不值得操作呢？就我们刚开始听到现在来不来得及操作。对，所以今天主要会分析这两个哦，就是我们觉得现在适不适合进去撸空头，跟以及适不适合进去操作 Worldcoin 这个币种，这是两个我们要聊讲的。那讲这两个呢，因为会牵扯到比较多基本面的分析，所以这个晚点再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我们上周的一些操作的回顾啦。啊，一样老样子，就是反正操作这个回顾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先拿出来讲，不是叫大家现在听完之后去操作，就是说，哎，我们上周可能有在 FT 社群啊，或者在 PPA 社群，就是有些操作，然后这一周是有获利的。那以获利的状况来讲，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当初是看了什么，那就是群友就是上次没注意到，下次如果有注意的话，就可以记起来说，哦，原来这个可以这样做操作，下次你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可以来公开来群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跟提醒。对，大家就是一起前进学习。第一个是那个嘛，只有在 FT 社群讲的是 STNS 它狂拉之后产生的一个套利的机会。那这个东西蛮重要的一个点是，它基本上在玩的就是规则制度的改变，你有没有发现啊？那如果群友有印象的话，就是去年吧，我们那时候足球的 ETF 上线的时候，去年年底12月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事情，就是上线的一开始规则啊，那个规则的现货跟期货之间的那个规则就足够让你去做一个套利去赚钱。你只要有注意到这个规则的话，你去操作就会赚钱。那基本上 STNS 这次的这个代币是同样的概念，或者是我讲的那个新青安房贷也是一样的啦，好不好？就是政府把宽限期往三年变五年，然后这个借款额度上升，就会有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操作机会嘛，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研究这个制度之后有哪些机会。但其实房产那边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那我觉得币也是，我们就以币来举例。那基本上这东西是怎么来的？那时候就是因为 STNS 在狂拉，对吧？然后币安就把机制改了，
改资费每两小时算一次。
对，以前是八小时收一次。好，那这件事造成什么改变呢？哦，这时候6A 他就发现说，哎，币安这样子改资费之后，两小时结算一次，所以他一天会结算20次除以2是12嘛。这时候的资费还有-1%多，那也就12乘上这1%多，然后再来是其他交易所还是8小时一次，这个是2%乘上3。对，所以这两个一听就知道，哎，这两个数学上好像有差异。6A 那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现在只要去币安做多，每8小时我就会收到4-5%人家给我的利息。然后我这时候去其他交易所做空，我同样的8小时我只会去付出2%的利息，也就是说我每8小时我就赚2%到3%。
对，因为其他交易所付2%已经顶到他们的上限了。
对，就它也不能再高了，这个是你已经可以完全判断了，除非其他交易所的规则也改。那就是当这个规则改的时候，可能就不能用了，但在这个规则改之前，你就是完全是吃规则的漏洞赚钱。对，所以这个风险性就会小很多。那这个的做法的话，等于说一天基本上你光收这个资费，你可能就可以赚6%。所以以这个小资族，可能50000丢进去，一天你就赚3000台币出来。
嗯，哇，算是风险蛮低的策略，但是它很极端，就是不常出现。
对对对，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嘛，就是有时候我们节目会跟大家分享，就啊为什么现在讲哦？因为如果我们当下一发现就跟大家讲了，猫友就不用做了，因为这个就是流动性没那么多嘛。这个大家有在做套利有经验的这个资深的投资人都知道，就是做这种小币的套利啊，基本上啊做的量一多，那大家就都不好做。对，所以一定是只能让就是最少的人知道，那大家就会相对好做一点。那一是相对就是好操作一点，二是它也不会这么快赚钱的机会就被大家分光，就市场效率化就拉平了。但这类的例子一定很多啦，就是大家以后我们帮大家下结论，就说你不用记得这个代币，你只要记得几件事情。未来啊有那种爆拉 或暴跌的币，这个时候都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直接那边做多跟做空，光赚这个币的价差就可以赚很多钱。那这个时候，通常这个它的里面的负利息的资费也会变得非常的极端的高或极端的低。在这个时候，你只要注意到这种代币暴拉或暴跌的非常夸张，那又刚好有任何一间你知道的大交易所有改资费的规则，你就有可能可以用两间交易所完成跨交易所的套利。
上一次有印象应该是 Stepn 的时候 ，GSTB 也有。
哦，那一阵子其实很多不止，还有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时候还有很多破产代币，就是 Luna 破产当下引发一连串像 CEL 啊 ，Celsius 我记得也有，对，就有很多类似这种代币。那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机会稍纵即逝啊，但大家就知道就说，哎，就是要记住这件事情，因为就是稍纵即逝，所以你要看到，然后你第一时间下去做，一天可以相对低风险赚6%，这种机会其实真的不常见，重点是风险低啦。损失风险好，那当然我们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虽然风险低，但基本上你会做空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被嘎。建议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空方的保证金是要多放一些的，然后小币就不要上杠杆了。我们大概只有之前跟大家分享 ETH 的套利的时候，有让大家可以上到3到5倍，但那是因为 ETH 是大币种，一般小币种可能就不适合上杠杆。对，然后再来是以这次来讲。是 Bgate 交易所的资费比较极端。那这个东西还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反正跨交易所套利有一个重点，就是首先一，你要先发现哪个币种现在资费很极端，然后交易所改规则；二，你要有那些交易所的，你有他的账户里面有钱，那基本上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操作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把国际大所前3大、前5大的交易所全部都先注册开户一遍，这样到时候你真的需要套利的时候，你才不会慢别人一步两，你慢个一天可能就差了6%。对，所以是差蛮多的。好，这是一个。那我当然知道这个讲起来一定是老投资人会说，哇塞，讲了分享了一个很好赚的东西。对，那新的小白跟韭菜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相对有一些名词听不懂，跨交易所啊，套利啊，套利是什么，然后这个资费又是什么，没关系，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也是上周那时候我们新闻，哦，我们原本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我们要分析的一个议题是，总之 SRP 跟 SEC 打官司，他打赢了，就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 SRP 的大利多啊？那 SRP 当下也瞬间上涨嘛，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想说，要不要往利多方向操作？对，那我们原本那时候是要在 Podcast 讲，但因为上集我们在讲资产配置讲太久，就决定那一段不讲。那后来六 A 是写在 PPA， 那 SRP 这件事情，那时候他反而分析，他觉得是利多出尽。那Sales这一段要不要你来跟大家讲一下六 A 是怎么判断它可能是利多出尽，应该往空的方向做，就是要空 SRP。那它基本上我们也先讲，它从上周发文到现在就是5天左右，大概这个获利大概是10%，不上杠杆的话，
嗯，原因就是 XRP 之前最大的利空就是跟 SEC 在打官司嘛，那一打之后，它的代币被一些什么 Coinbase 这些国际交易所下架，所以对它而言是一个超级大的利空。那现在它这个最大利空解除之后，后面还有更大的叙事吗？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超级老的代币了。后面有什么更大的叙事吗？真的是暂时看不到。所以廖威当时就认为说，有一种操作是会去弄大的代币，然后去 short XRP。
对，我们先分几个面向来讲，就是大家也知道嘛，投资操作基本上你不论在股票圈或币圈，就是用四个大方向一定可以去先分类，就是基本面、消息面，然后筹码面。价格面这几种，就是价量。好，那基本上呢，刚刚 Sales 就是跟大家分析，以消息面来讲 ，SRP 过去就是一直被 SEC 起诉为证券这件事情是压着他打的，但一胜诉的新闻一出来，其实消息反应很快嘛，所以这个消息面反应很快之后 ，SRP 也已经上涨，所以6 S 基于判断说消息面的利好已经发酵，也就是说，所以 Sales 刚才讲下一句，所以啊利好发酵，他有下一个更比这更大利好吗？感觉相对比较难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判断就是哦，那后续利好出尽。好，所以消息面大概是这样。然后刚才上次讲第二个是基本上是基本面啦，因为这个代币那时候涨到超过什么状况呢？它是比的第三大的代币，就是除了比特哦、以太哦、BNB 哦，还有其他就是 DeFi 这些代币就更有基本面价值的代币都还高。那 SRP 当初最大的主打是什么？支付系统。
对，
就是说，哎，让你这个跨国转账很便宜。那为什么那时候这个很盛行？因为反正就是他当初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像 Sales 讲，因为它是一个很老的代币，所以当初其实这个点对点的支付真的很贵，你只能去银行跨行转账，很贵。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大家现在都知道转账很方便嘛，我现在用 BSC 转账$0.3哎。一次，对吧？10块台币。你说 SRP， 我们现在还有人真的会需要用 SRP 的网络去转账吗？你有 BSC、TRC20， 然后你还有很多 Layer 2的链去转账。对，所以 SRP 的这个基本面的需求看起来，就是这个后续的发展也不没有什么让人特别期待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那么需要这个需求。然后它重点是还涨，那时候市值它居然涨到比 BNB 都还大。那六位就说这不合理啊， 就你可以想象吗？就是 SRP 这个代币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能期待的未来的想象画面，或它现在能提供的功能，有比币安这个交易所还好用还赚钱？很难想象哦，对吧？那不止币安嘛，那你可以再去，大家听众可以再去列自己心中一些觉得蛮看好的基本面的代币，或未来很看好的代币，就是 SRP 相对于这些都没有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加上6A，还有看一下历史背景，但这个就是啊，这、就是师傅领进门，我当初教他的，他就学得很好。因为上一轮牛市的时候，他2021年8、9月，他才刚跟我学投资加密货币，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说 ADA 那时候也曾经超过 BNB， 然后市值刚到1000亿美金那个大关，我跟他说空到底。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了，就是他绝对没有比后面我们 IDN 那时候赛道，就是 Layer 1赛道， Layer 1赛道当初的龙头就是以太坊以外下一个，那时候有一堆 Layer 1在竞争，还在牛市的时候啊，这个里面最没卖点的就是 ADA， 它就只有一个优势，就是老，大家都知道它怎么可以涨到1000亿美金，这个市值超高，还超过当时其他的 Layer 1，我就跟他说这个空就对了。然后我就空在那个价格，好像3.003美金吧，我记得在币安空的。果然那一天就最高点一路往下，那算是我觉得我蛮有印象，我在牛市里做的最成功一笔交易，因为真的空在最高点，对，他就一路下去不回头。那时候六 A 还半信半疑说，这种相对估值论可以用吗？然后直到他这次就是一样嘛，SRP 怎么能超过 BNB 呢？照我们刚才一连串分析，然后再回想起，对，当初 ADA 曾经达到市值第三的时候发生过一样的故事，那时候就是它的相对高点，所以六 A 就觉得 SRP 应该理论上现在是相对高点的几率是偏高的。就我们刚才讲的，不论你是从消息面、基本面、筹码面，或者是从过去历史上其他的盘势都一样故事，所以我们就他那时候觉得说，应该是要做空 SRP 而不是做多。
嗯，
对，
但是会搭配一个大币。
对对对，那个 PPA 报告还是有提醒大家，因为你可能判断说下半年有可能会有产业坎昆升级的利好，会带升所有的币种，或有可能盘势相对变好的时候 ，SRP 也会涨嘛，它只涨的比别人少，所以它里面就有列说，其实像过去上一轮牛市也有一些很不被看好代币，就是经过整个牛市也没有涨破过去自己的历史高点的那种币，它还是有可能在一轮牛市中上涨500%。对，所以你如果纯粹做空，还是有可能被嘎空，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多一些大盘币，比如说 BTC 啊、ETH 啊、BNB 啊这些。对，他说这样去做一个组合，才是你有机会做一个长期的秀 SRP 的策略，然后弄这个 BTC 跟 ETH， 然后赚钱，大概是这样。然后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这个策略比较好的点是呢，我们今天分享完是还能用的。哇，听众赚到了！这个策略应该是一月到季为单位，就是说，除非在我们录完之后 ，SRP 又突然又给我们爆发什么大新闻，或者是什么盘势啊、消息面各种理由发生一个新的改变。但如果都没有，就是照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一些东西都还是不变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觉得 long 大币秀 SRP， 就是做多大币秀 SRP 这个策略是可以用的。然后千万不要听我们讲完之后就去做，然后一周后觉得怎么暂时看起来亏钱就把它关了，那是最可惜的。那就不太好，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就讲了，这个操作周期应该是可以月跟季为单位，所以说如果你是不常看盘跟没有时间打短线的话，基本上这个操作是应该可以做的，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再跟大家讲几个重点，那就是说当然还是要记得如何停利跟停损，因为我们一个操作完整就这样嘛，就是要先分析要怎么做策略，策略完之后要想说停利怎么做，停损怎么做。对，就是盘势如果不如我预期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那盘势如果预期的时候该怎么做？那停利跟停损的部分呢？这个因为 SRP 的价格可能也会变异，所以这个部分就基本上你们再直接来 PPA 群来问六 A 就好，或可以看 PPA 报告，大概是这样。对，那除了 SRP， 除了可以做弄大币秀 SRP， 如果你觉得这操作太无聊，也可以直接单纯做 SRP 的中信网格，好不好？这个也是还是可以做的。录音前有跟六月确认过，他还在开 SRP 的中信网格单，所以假设你是有经验的听众，你就可以自己去开一张 SRP 的网格单。那网格的点位也是每个人的风险程度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听到节目之后，就是直接在 PPA 群跟六 A 或者是群组前讨论一下，大家要怎么开这个点位是比较好的。好，大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啦。一个就是记得以后规则变化的时候是很有机会可以做这个套利的，好不好？如果你们这个听众之后有看到那种资费规则改变之后，麻烦务必在 LINE 公开群组提醒我们一下大家。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点就是 SRP 我们基本上是往利空方向做，不是往利多方向做，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有新听众看到 SRP 胜诉 SEC 的新闻，而觉得是要做利多的，好吧，我们已经先跟你讲，我们现在还是看利空的方向，只是利空的方向上，我们有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判断错的时候赔钱，所以我们是有做两种方式的，一种是弄大币修 SRP， 另外一种是直接开 SRP 的中心网格。那如果有这些细节，就是你觉得听了还是有点陌生，或你不太知道这怎么做的，就再来这个群组来问我们。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回到这一周的重点了？就是
Binia 的主网上线。
对，每次听这个都蛮像骂脏话。
哦 ，Linear 的话，前阵子大家应该都做到一点疯掉，因为整个 Q2 啊，大家都在做它的测试网的任务。那官方也很贼啊，就是要你帮他去刷数据啊，他可能要拿去给 VC 看。总之，他主网还没有上线，已经有500万个钱包在做他们家的测试网了。所以，终于他在七月上他的主网了。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可以上去做一些操作了。那可惜的是，他目前是没有发代币的计划，他是空投 NFT 给大家，就是你在测试网做的几分，然后就分成几个不同的等级啊，你分数越高，拿到越好的 NFT。但是目前 NFT 可以拿来干嘛？官方是没有讲明哦，所以主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那当然还是简单帮大家带一下，说 Linear 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没有用过 Linear， 你一定也用过他们家出的小狐狸钱包，因为它就是同一家公司做的啦，叫做 Consensus。所以这次 Linear 它一样是做以太坊的 Layer 2公链，也就是今年下半年大家兵家必争之地。哦，大家都想要抢以太坊 Layer 2的这一块领地啦。那尤其大家又知道小狐狸钱包这么赚钱。多赚钱呢？据估计，他在2021年那个时候，他一整年就帮这间公司赚了2亿美元，
很厉害哦！就是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钱包的这么一个服务。
对，其实他就是偷收 Swap 的手续费啊，但是小白可能不 care， 就直接换了，所以他们就赚了一大笔。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公司在2022年有融一笔钱，所以当时估值到了70亿美元。那大家都知道，公司赚钱跟公司背后的资本家有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古今既往发特别大包空头的公司都是有钱的公司，所以大家看到70亿美元眼睛都亮，就很期待 Linear 到底会不会空头。好，那这一次的测试网任务呢，总共举办了应该一两个月有嘛，那最后公布结果就是只有不到 10% 的人能够拿到最高等的 NFT。
对，我们团队都没有人拿到，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要做完可能要烧几十颗测试币，然后你可能要花好几个晚上在那边跟机器人拼，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痛苦不堪，所以后来也没有真的解完。但是你拿 NFT 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做呢？其实建议还是继续做、哦、因为像之前 Arbitron 嘛，他们也是上主网又上了大概可能一年多，那后来他们才做空投，而且空投他们也是采集主网的数据，所以现在 Linear 这个 NFTMaybe 有用，就是 Maybe 以后会作为一个权重，但是主网应该还是会纳入参考的，所以是建议不管你有没有去做这个测试网的任务啦，主网都尽量都还是去做一下。那只是说主网上线因为都还不到一个月嘛，所以上去看了一下，现在它的 TVL 根本就还不多，可能大概1000到2000万美元，那上面能用的应用项目大概也就不到20个，有待开发啦，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先把以太币换一点过去，然后加减操作一下。那因为未来之后这些主网数据可能都会去采集的，那我们都是参考之前 UP 的这一些空投的案例，交易次数很重要，资金量很重要，那就 follow 那个，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对，所以大家就是最好就是边做然后你边撸空投嘛，因为那时候 UP 就很爽嘛，它项目刚好在起来，那你去投它的项目本来就赚钱了，后来官方又发空投给你，那是最爽的情况。对，就是去跟进它的生态，然后自然的去做，这样是最舒服的。
那我们就代替就是听众问一句，就是身为一个没有拿到 NFT， 你也没拿到了，那现在这个
拿到初阶的啦，对，
拿到初阶，但不是那10%最高等的嘛？
对，
对，不是嘛？那。就现阶段你有讲说这个生态相对比较缺乏，那个上面的这个 APP 的去中心化应用数量不到20个，那现在我们这阶段主网都上线了，我们到底怎么做比较好呢？
基本上就是把以太币跨过去嘛，然后做前几大的项目，那详细就是有做成一个懒人包嘛，我们就是放在 PPA 让大家去做参考。那如果比较勤劳一点的，你也可以从头做到尾啦。那反正我就是挑几个目前前几大的，那大家只要简单做这一遍，应该就算有过关了。那但后面大家继续要持续跟进啊，不是做一次就好了。
反正就是，如果你是那10%最高等 NFT 的这个群友，听完这集之后，不论你是有没有前几天已经在社群分享过，欢迎再来分享一次，让我们大家朝拜膜拜一下神人。想说前几天你们想说，哎、欸，这群不懂事的听众，我这边分享一个这么猛的 NFT， 你们怎么都没有人来，就是朝拜一下大神？没关系，你就再发一次。谢谢大家。应该懂你这个 NFT 有多高级了，好不好？你是打败了 Setos 的男人，好，大概是这样。反正就是也只有你们这些天之骄子有拿到，没有你们也是很努力，我们懂。其他听众剩下90%，你我都是一样的。这10%没拿到没关系，剩下我们从头来过，好不好？主网就是照刚刚 Setos 的这些建议再慢慢来啊。第一次测试网输了没关系，主网这次有跟上就好。
那 那简单跟大家提一下，就记得要去做这件事。那第二个应该是这一周最热的话题，比马斯克把推特改名还要火热。OpenAI 的 CEO 他创的币圈项目 Worldcoin 终于发币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带过 Worldcoin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你如果想领，你要怎么领？
然后我们也直接在前面讲基本面的介绍跟概要，还是讲一下让这个不熟的听众知道一下。那直接先讲结论，我们基本上现在并不看好跟支持长期持有这个代币，好不好？那这个我们就在基本面介绍完之后，最后再分析为什么。
对，那这个 Worldcoin 它就是由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成立的，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他的脸看了好多次了。所以这个项目呢，是跟 OpenAI 是完全另外一间独立的公司啊。那这个要做的事情呢，它是目光很远大，它是想要针对全球人口的金融网络，而且它已经拿到超过2亿美元的融资了，也是资本很雄厚了。那昨天代币一出呢，就是同时上了币安、上了 OK、上了 Bybit、上了这些全球前几大的交易所。好，那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取得 Worldcoin 呢？简单来讲，你要找到官方认证点，那你要拿着你的手机下载好它的 App。然后你就把你的手机带到那个认证地点，让它扫你的眼球，它会扫你的虹膜，就是你的人体特征。那扫完之后呢，你就能够拿到25颗 Worldcoin 代币。但可惜的就是台湾现在还没有，未来可能有。但最近的你可能要先飞到香港，先飞到南韩去做。
这个机票应该不划算吧？
就是出国玩可以顺便去体验。
哦，哎，那我真的好奇问你一件事情，就分两个。他如果今天真的在台湾可以扫这个虹膜验证，让你拿这个75美金，你真的会去扫吗？
我觉得会耶。对啊，
为什么？
就是体验一个币圈的最新的项目吗？
可是有些人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会担心各自的人，也会担心自己的，就是什么生物体辨识，你懂吗？就是你把你的生物体辨识的资料交给了他，对啊，你没有这方面的疑。
我觉得那个是价码的问题，
所以你75美元就可以买到，
就像。脸书大家还不是滑得很爽，大家还不是把各自都卖给他，卖得很开心。好，我知道一定有人就会脸书不一样啦，虹膜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什么的。我可能还是会蛮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新的东西，但不会当第一批，起码等有人扫过确认那对我的眼睛是无害的。
所以你在乎的不是资安，你在乎的是眼睛的生物伤害啊。
对啊，就我不希望他偷偷雷射我的眼睛什么的，然后把我眼睛搞坏。
好的，没有问题，已经了解到这个人是不太 care 资安的。
但他老哥他是有说，我们 Worldcoin 是绝对保有大家的隐私的，我们透过非常多的零知识证明等等等的技术，确保我们拿不到你虹膜的资料。但是有些人总是会担心。
对啊，就是有些就是某国的公司去美国的听证会上也说，他绝对不会把就是用户的资料传回他的祖国。
对，所以其实 Worldcoin 他们有说，他们要做的是开源嘛，他们希望把包括他们那个虹膜机器。他们也希望把他们的规格什么就开源出去，让大家去检验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保护大家隐私，还是他们在讲干话。
那你为什么不等开源完了之后你再去扫呢？
当然可以啊，这也是可行的，但台湾现在就是没有。
好的，对，好的。
所以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Worldcoin 到底 Sam 这个老哥他到底想做什么。他是 ChatGPT 的筹划的人嘛，大家一定都很期待他要在币圈给干大事。从他的访谈啊，从他的白皮书啊，其实简单梳理起来，他想做两件事嘛。那一个叫做身份识别，那一个叫做全球的金融。那身份识别其实他就是想做链上的身份证嘛。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就是想象一下，大家平常去银行开户的时候，他都会说双证件嘛，身份证、健保卡。那这个身份证是谁给的？政府给的嘛？所以就是我们拿身份证去确保说这个账户跟我们是有一个连结的。为什么会很重要？就是假设传统金融跟币圈一样可以开小号，那今天政府要发补助的时候，大家就疯狂开银行的小号，然后疯狂的撸政府补助。所以传统金融体系就很要求你证明这个账号跟我是唯一的连结嘛。但 crypto 没办法，大家都随便开小号。对，然后所以现在币圈的项目方很想要防女巫。就很怕大家开小号，想方设法想要大家证明你就是个人。所以像币安他们的做法是，他们做一个灵魂绑定代币，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币安，里面有一个 SBT 这个功能，就你只要在币安做完 KYC 之后，你就可以跟他申请你要一个灵魂绑定代币，然后他就会打到你的钱包。所以未来可能 BNB 券上面的项目就会采用嘛，你一定要有灵魂绑定代币，证明这钱包是唯一的，而不是随便开的小号。 那他发空头会发的比较有效率，比较有价值。窝困就是想做这件事嘛，因为大家的红魔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只要我能够确保每个人都只能有一个 WarCoin 的账户，那他就可以拿来做超级多的事情，他就可以搞一个全球的支付系统出来嘛， maybe 就可以取代银行这种方式。
对，然后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啊，就是这种生物证明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以前不是电影都会演吗，就是你没有带自己的大小张签本票是不是，手指指纹给他盖下去就对了，对吧？就是生物证明这种东西很重要，原因是，所以我刚才问 sales 说啊，你确定你这样就要去给人家虹膜扫描吗？那种感觉就跟你不小心就把你的大拇指的指纹盖在这个某个支票上，没有，我只举例啦，他们不是真的这样。我说，哎，你就真的盖在支票上，或者是放在现场，就人家就为了栽赃给你，就把你的指纹贴在那个谋杀放在现场。
嗯，
那你基本上就 GG 了嘛。
对啊，
对啊，嗯、所以才讲就是说，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理解，就 WarCoin 要用这么虹膜这种方式去确认说跟你是唯一证明这件事情。可能是蛮有用的。那这个东西他自己后面要做什么，就刚才 Sales 讲的那一串，因为整个这个 Web3 某种程度上讲求的就是想要去中心化，
嗯，
对。但想要去中心化呢，就会出现很多他这种讲的问题，就是啊，去中心化相对就很难证明谁是谁嘛。但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重要的场合需要知道你是谁，你才有这个权利去行使嘛。
嗯，
所以这还是基本上来讲，如果谁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基本上 Web3 里大部分的项目的服务应该都需要采用到这个 DID 身份系统的这个提供商，所以你这个市值空间是无限巨大，可以想象。
嗯，是。所以他其实他总归来讲，他就是想做币圈现在两个赛道嘛，一个是 DID 身份系统，第二个是做支付系统。那 DID 这一块现在主流就是像币安他们有做 Space ID 吗？签，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可以买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域名，只要你有钱，你想买几个都可以，所以没有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那像刚刚也讲到币安有做什么 SBT 嘛，灵魂绑定代币，但是就是都各有缺点，其实现在都没有人真的能够大一统，这个东西能吃下来的潜力是蛮无限的。那第二个支付系统嘛，大家都知道比特币一开始是做支付的吧，所以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它的天花板是够高的，但能不能做出来，这就是后面地狱级难度的开始了，看大家要不要相信这个改变世界的男人再改变第二次。 Anyway， 我们前面讲到这些是到底他想做什么嘛，那他的赛道上限够大嘛，但是目前来讲 WarCoin 已经上线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投资他。前面已经有讲过，就是我们认为它长线来讲可能不是一个较好的标的。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 FDV 超级大，非常大。它在上线的时候 FDV 是高到260-270亿美元，也就是它
这个数字有多夸张？
哦，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哦？我们跟币圈比的话是前五大。那我们拿 OpenAI 来比好了 ，OpenAI 的估值最近，我看到的大概是270亿美元，所以他已经跟 OpenAI 这个已经在改变大家生活的东西估值已经是差不多了。
然后在圈内我们也有讲嘛，为什么我刚才会觉得 SRP 那时候就觉得可以空了，就是市值大到太前面的时候，通常只能说一件事情啦，就是 FOMO 过头了。这一是 FOMO 过头，再加上就是说啊，它上涨空间就有限，你总不能期待台北的房子最近很多已经涨到单价200万一坪了，它还能很快的飙到300万、400万吧？就是不可能啊！就是能把它往上拉的资金，一定是就是越来越难的，上涨的幅度是越来越难的。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哦，不讲房地产，讲股票圈也是，就是台积电要怎么瞬间把它拉到800、900、1000？就是它长期我们是看好的嘛。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前面跟大家讲说 ，WarCoin 你在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未来。那问题，这伟大未来是不是也是需要就是刚才讲的一些信任问题被解决啊，一些技术问题被解决，让它这个赛道慢慢的实现嘛？对，但他现在这东西的实现率还不高的前提下，这个市场上已经把它买到极值了，
嗯，
这件事情就会相对的是要往前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是他的整个代币的解锁量也膨胀的速度非常快，什么意思呢？就是举例来讲，你可以想象到你手上原本觉得你一张持有的很好的股票，他在三年内跟你说他要增发20倍吗？那你可能大家基本上说，哎，增发20倍啊，那我是不是股价要被稀释成1/20之类的？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是，它这个代币呢，它在未来前三年，现在是流通1.41颗，前三年就预计要通膨到61颗，对，所以可能是将近40倍以上。 对，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你会知道说它的价格应该都要长期稳定向下的几率是高一点。
短期真的很难讲，
短期我们不敢讲哦，
因为 AI 可能又会被拿来再炒一遍。
哦，对，我顺便再补充一下，跟我们前面讲 SRP 的差别讲好了。我们那时候在报告里还写一点，为什么 SRP 的第三大市值，我们觉得长期输的几率不高，它应该是真的会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民营属性的，它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主流老，好不好？就是已经是圈内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能去炒情绪的代币。所以它相对来讲，它就是真的会比较 follow 基本面、消息面、筹码面啊。Worldcoin现在这个代币也有可能在我们录完节目当下，啪啪两周内打脸，把它升到前三市值，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哦。我们不敢说不可能，但我们只能说长期来看，我们只能说短期我们不敢碰这种东西。那长期依照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逻辑，就是筹码面来讲，还有它的这个解锁通膨速度来讲，长期不太应该。价格一直都维持在高点或市值在往上冲了，但短期明天跟后天我们不敢讲。
嗯，不过还有一个点就是没有提到，他还有一个想做的是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嘛，就是什么全民基本收入，就不管你有没有工作你都可以领到钱啊。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已经被讨论了好几年了啦。那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行，真的是一场超大型社会实验。所以对，我们等着看这个男人能不能再次改变世界。
欸，大家也放心啦，就是 Setos 基本上对于这种科技英雄崇拜还是蛮有兴趣的。就是呢，就我们现在跟大家说这个长期不太看好，短期我们不太确定，但是相信我，这个只要他有一些利好出现的时候， Setos 很快就在 Podcast 里这个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他科技崇拜过的人不在少数，我们节目这一年多来应该也听过他讲了不少，有些可能也已经陨落了。S 开头的英文的吧，我记得有一阵子你也很喜欢讲他们家的供链跟他们家的生态项目，
当时是真的好用，
然后喜欢他的利他主义啊，没有错吧？现在 Worldcoin 也很利他，大型社会实验啊，你最想要体验他的红魔科技啊，加入场实验不就是你吗？
太赞了！
对啊，我没有说错啊，对，好不好？大家放心啦，这种东西是有时会帮大家第一线追踪的。
嗯，行，那我们人还是要活在当下。
对，有钱我们还是先赚啊，这个也是我们讲现在节目录制当下你上架的时候听到还可以赚的。就是呢，币币它基本上一年一度，币币大概就是一年会有几次办交易大赛，今年暑假又办了，那他们这次算是大傻币，你只要在我们这个交易大赛的前72小时加入，他都算你早鸟，所以基本上是人人有奖。对，那可以拿50U 的体验金，所以你就我们周三节目上架听到的当下，你直接去加入我们 Podcast 下方，你就点那个链接，你就可以拿到这50U 了，好不好？对，那当然它有个榜小门槛啦，就是说你的要交易量超过30000U 的时候才可以，但是30000U 其实很好达标，就是如果你有在做我们讲的币币期限套利赚年化20几%的话，一定是轻松达标这30000U。对。那而且30000U说真的换算起来可能就是手续费付给币币就是6U， 那他要给你50U 体验金，所以你还是赚，大概就这样，好不好？所以你节目听到当下这非常简单哦，就真的是你去我们 Podcast 底下直接按报名那个活动页面哦，你就可以领这50U 哦。对，但我们就前提强调就是72小时是到什么，
他这个72小时就是到这周四的晚上6点，那大家记得要把握时间。
第二是这个，好不好？就是大家最好是听到马上加入，这真的很简单。那第二个点是，就大家也知道，这种好康我们一定是共襄盛举的，所以我们家刚刚讲是白币送的，现在讲是我们家送的，好不好？呢喃猫直接加码，你只要现在就是按我们的报名连结加入我们家的呢喃猫战队，然后我们也不需要你交易什么30000U， 我们就是直接达成合约交易量666U， 够简单了吧？666U 这基本上呢，手续费可能是不到1U 的。哇，这个我们刚才好像事前开玩笑说，5块台币就可以来撸这个，好，有多爽呢？就是你只要加入我们这个战队，然后交易666U， 我们就直接抽10组50U 的，好不好？你花5块台币可以赚我们50块美金，而且这是真钱，直接发，好不好？啊，依据我们这个过往办的记录啊，我猜大概假设200-300个人参加的话，抽10个，大概每20-30个人之间就有一个赚1500块的得主，就是你了，好不好？那 NFT holder 更爽，好不好？ NFT holder 就是基本上我们在额外加码你们5组，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参加2次，就是一般的你参加一次啊， NFT 那边再参加一次，你可能可以中2次，直接带走3000台币。以上就是这么简单，你只需要做几件事：一，你待会听完我们 podcast 的时候，直接报名我们的呢喃猫战队，然后去做到这个合约交易量做到666U， 花你5块台币的手续费填表登记，你就可以抽这个1500块10组，中奖几率现在大概应该是我猜20-30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
嗯，
好，大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啊，还有另外一个啦，也讲一下这周五啊，还有大家会发现的短期内啊，我们家6A 会很常的被邀请去上 Gate.io 的 讲座，去帮大家上一些基础课程。基本上呢，如果你是我们资深听众，应该会觉得很简单啦。如果你真的是小白，想要听一些比较基础的投资的一些概念的话，就可以去报名他的那个。
或是想追星，
追星也可以啦，可能他比较想追你。
好，
没关系啊。如果你是想听一些财富密码的追星，就去找六 A 啊 Setos 的个人签唱会，我们之后再办，好不好？那反正我要讲也不是这个。基本上呢，那我们被人家委托去当讲师，我们肯定是有要点福利的，所以分两个，大家就是在锁定我们节目，我们之后会再讲，好不好？大家就是只要六 A 有去当讲师的那段时间，我们可能就会再去抽一些蛮爽的，就是上次好像说抽15,000台币吧，对，所以大家就是持续锁定我们节目。对，这是一个。那如果去现场，我先讲哦，现场有额外加码。你只要真的有去现场去听六 A 追星的，好不好？你就直接是跟现场的人竞争，那也会再额外加码抽奖，大概就这样。所以那就是看你要去现场追星，还是你想说啊太麻烦了，线上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就可以了。
这个资讯要去哪边看？
这个资讯呢，我们限动可能会不时分享了 ，IG 限动会不时分享，好不好？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这个六月资讯，因为都有限额哦。你如果想要去撸这个抽奖，你要是这个限额报名的其中一个的话，你就要第一时间卡位我们家的 IGFB 的限动，马上按下报名链接，你才有机会卡到这个位置。嗯，不然是会额满。对，
现在应该都是办台北，对不对？
目前是啊，他之后会办到哪里，我们不确定。对对对对对，我们帮大家跟他要嘛。他给的有诚意，我们家就是去，好不好？就这么简单。那不论是线上发给群友，还是线下你直接去听活动额外加码，我们就都是会发，好不好？大家就是两个啦，一个首先就是Bybit的，就是现在线上直接报名登记参加，就会有抽1500台币的机会，好不好？有十组中奖几率非常的高。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后可以发到我们家的 IG 跟 FB 的限动，应该会看到六 A 的这个 Get IO 讲座。去不去追星不重要，但是起码我确定现场有机会加码再抽额外的奖，然后奖金是比这1500台币更多的，好不好？就只能讲到这边了。那以上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下周见，拜
拜。
拜
拜。